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喂，
嘿，彩英好。
哎，陶怡你好。
陶怡好。
哎，同安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在你的经验或者你的观察了解当中呢，父母亲有哪一些是特别需要做调整的呢？
我觉得父母亲呢，我们必须要自己也宽待自己。我们也不过是凡人嘛，哈。
对呀、啊，
虽然我们生了小孩，不代表我们是圣人嘛。
是，我喜欢听这样的话。
对，在台湾我们常讲圣人是剩下来的人，
是吗？
所以我们既然不是圣人，我们是凡人，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自己学习。那因为亲子情呢，本来就是天地间最美丽的情感，但常因为父母亲对自己的误会，也会错待了小孩。
嗯，
比方我们有一些主观的个人情绪，有一些主观判断，过去的生命经验，甚至我在工作上的专业知识。最可怕的是，有些父母因为幼年有些没有完成的美梦，所以以至于延在孩子的身上，这些都会造成孩子成长的很大的挫败感。先谈了个人情绪好了，像我在我们台湾有一些女孩自己怕狗。很怕小狗，因为他小时候被狗咬过。结果呢，这一狗一出现，他孩子还没害怕，他马上做出那种非常惊慌的动作。然后让孩子觉得，因为看到妈妈可怕的样子，就怕狗了。那有些人怕陌生人，有些人不敢冒险，有些人不敢做某些运动，等等。这些情绪如果做父母的不能够自己察觉，把他这个情绪抽离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打乱了孩子的学习。这是个人情绪部分。
是，
那另外还有一些主观判断，啊，比方有些人就是认为要做什么工作才是最高尚的喽，什么事情就应该怎么样，甚至有些父母他是过去失败的经验，比方被先生或者是太太欺骗过，他就认为爱情不可信喽，那这些特殊的印象都会深深影响正在成长中的小孩，那小孩很可惜，他自己还没有适应他的人生，就已经被引到歪路去了。那我曾经看过有些父母，像比方当医生的或当律师的，哇，这些人在社会上可真的是不得了的人物，那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脑袋所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确的，以至于孩子在他们面前很难说话，很难表达意见，甚至不能有犯错的机会。因为父母很高明啊，他不希望孩子犯错，在孩子还没做之前就已经预告他，甚至恐吓他，以至于孩子失去了自我摸索、犯错、学习的机会。那在我们台湾，因为早期嘛，生活比较苦的时候，
是
学音乐、弹钢琴，这都是有钱人家的事。所以像我这个年龄，我们差不多在这四五十岁的人，都有一个未完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坐在钢琴前面去弹音乐。所以一生小孩，你知道怎么做吗？贷款啊，哈，借钱都要买一台钢琴在那里。
哇。
其实你更不知道孩子喜不喜欢钢琴呢，你只是把你未完的梦啊转嫁在孩子身上。我亲眼看到很多的父母就扼杀了孩子音乐的天分，因为他只要坐上钢琴就被父母责骂，就父母的期望就摆在他身上，希望他成为钢琴家什么，
是非常严格的、
非常严格
苛刻的要求。
孩子是从玩耍中建立兴趣的，那不能够这样被压迫。好，那最后有些父母因为，我想整个社会都受西方世界影响吧，我们总认为钱呢、身份地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自我设限的结果，同样也会要求你的孩子走你已经安排好的路。那这个在青春期的时候最清楚，孩子愿不愿意走父母安排好的路就看他的表现了。那如果父母亲自己不能够了解自己也是凡人，要克服自己以往的这些的主观的经验，我们就可能会强迫孩子，有点是压榨孩子的发展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做父母要学习抽离的，就是要把它很客观的拿起来看啊，原来是我小时候没有学音乐，这是缺憾。但是孩子会不会缺憾呢？你至少要用沟通的方法问问嘛。
那其实我也看到一些的朋友呢，基本上呢也都从各个不同的管道呢，也大概知道啊，不需要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呢加在孩子的身上啊、
嗯。
但是可能也都会提供机会给孩子，如果他能经济能力许可的话，提供机会给孩子，比方学音乐啊，学什么的。那也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些的家庭当中就变成，父母亲还是不断的让孩子尝试，但是孩子呢始终没有办法专一的去在某一个兴趣或者是说某一个可能的发展当中，他真的能够专一的去发现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有恒心的好好的去发展其中一样、嗯、反而我也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那就变成这个孩子他，我不知道他有兴趣或没兴趣，但是可能他的父母亲也会说，哎呀，其实他也有兴趣，但是呢也很懒啊等等。那这种情况呢也存在啊、
对，
至少我看到的。
对，这个就是平常父母要陪伴学习咯。
嗯，
因为你说他要有多大的耐性啊，不容易嘛。
嗯，
应该是每天时间到了，妈妈就说，哎，宝贝该练琴了。等于说父母要比孩子更认真，但是你的态度可以很轻松哦。
嗯，
你完全负提醒的责任，不要带命令指责，要他一不谈说，哎，又懒了，你怎么这样子没有恒心呢？这样怎么可以做成事情呢？我记得我们说过一个笑话嘛，
嗯，
不是有很多父母看孩子数学考60分，马上就骂他，以后你怎么考上好学校啊？没有好学校你就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娶不到好老婆，
嗯，
这就讲得太远了。所以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父母的耐性跟陪伴很重要，因为孩子的成长可能跟我们的步骤是不一样的。我曾经学过一个 coach 教练的课程，
嗯，
他谈到四个 P， 以英文四个 P 开头的字眼，就所谓的 path、pace、process 跟patient。如果翻成中文，就是第一个是道路，有的人喜欢走山路，啊，觉得险峻多奇很好玩；有人喜欢走海路，为什么？因为视野辽阔。那有人一步三蹬，就是好大一个步伐；有人碎步慢慢走。可是走大步的人容易犯错，走小步的人步步精确，到底谁先到达目的地很难说。那重点是要适合孩子。
嗯，
那第三个process 是阶段，有些人是 A B C D E 顺序学习，有些人可能倒过来 E D C B A 耶。
嗯，
那这个父母你说谁对谁错呢？重点是适合嘛。最后一个 patience 耐性，我觉得是父母绝对要学的一点。因为今天如果你30岁、40岁、50岁，你这样想这样做，这叫应该。可是孩子才3岁、13岁、23岁，他没有道理想的跟你一模一样。
嗯，
这是我一直都很希望跟父母亲做一个小小的请求。
嗯，
千万不能用自己脑袋中所有的东西来框架你的小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么长久的沟通的原因。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想，我甚至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如果你们都能够透过顺畅沟通的方式说清楚我咯，听听你的想法，然后互相关切问关怀问一点问题，我觉得就会渐趋一致的这种步伐。即使孩子不喜欢走你的山路，他也可以好好的告诉你说，妈妈，我可不可以走海线啊？结论是我还是可以到达香港嘛，这样可以吗？如果是这样的方式，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你们可以接受吗？
嗯
嗯，我想理论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实际实践的时候要去抓住那个他的精髓啊，或者说自己去体验的话，我想是还是需要时间嘛。
嗯，我自己在想啊，就是父母呢其实也经历了本身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啊，以致成为了他今天的这个我哈。那当中有些经验真的是很宝贵的，也有他好的地方哈。但问题是怎样可以帮助父母其实也善用自己经历成长的那些的内容导向正面对孩子的影响，而减少了他负面的影响。因为有时候如果刚才这样讲的是父母，我又怕有些父母听了就说，哎，我以前过的日子就完全没有一种的适用性放在孩子的身上，那我怎样的陪伴他成长呢？是否我一切事情要重新学习呢？怎样把过去导向一个正面的影响但又可以减少他给孩子的一个先存的这样的框架呢？
嗯，我觉得崇文讲的问题真的是很实际的哈。
嗯，
第一个我想我们要真的是要弄清楚，我们真的走过的路不见得都是对的，所以父母亲真的要学习，这点我要重申，父母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时间是 不断的往前走，科技也不断的昌明当中，我们怎么可以停留在我们父母那种思想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如何做父母。那其次，因为我自己是谈沟通，我还是觉得沟通是唯一的一条路。哎，就像主任刚刚讲的，有些父母他的一些错误经验，我希望把它转成正面，怎么转呢？不是你用口头说孩子就能转哦。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跟孩子谈，哎，我都跟他们讲说，比方以前我们在中学时代交男女朋友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学校抓到会开除的，可是今天你到国中高中，谁会为了这个事情开除啊？所以我就会问孩子，哎，你们现在怎么看男女朋友交往啊？你们现在国中生交女朋友的时候都做些什么事啊？这个当中我们就跟他谈我们过去，我说啊，那妈妈那时候好土哦，连男生都不敢看，接到一封信都觉得天会塌下来哦，好驴哦哈。这样讲一讲，他们会发现哦，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成长，我们是这样，你知道吗？孩子有时候会想一想说，妈，其实你们那样比较好，因为基本上你们已经被保护，我们现在傻傻的，有些人就这样子不小心就男女关系就这样下去，就毁了自己了。这是孩子告诉我的话哦。因为我在跟他用透明这种开放式的沟通，我没有批评，没有论断，好，甚至没有很明显的引导，我只是不断的刺激他说话，抛出他的想法，结果他反而可以在我们彼此一来一往就像打乒乓式的对谈当中找到他的新结论。那万一他是不好的结论呢，我也不会放过，说这个问题我有点想不通，我们再想想，也许以后有些机会我们再来谈。那可能就看了新闻，就会有某些他所谈的那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把事实拉过来，哎，儿子，你上次不是说这样这样吗？你看这个人好像不是你所说的样子，哎，等于说，当然这个重点是，第一个我不能忘记我们谈过什么话，
对，
好，第二个我觉得他是错误的，我必须牢记在心，我要有机会教育引导我的孩子转向正途，所以在适当的机会，我会把问题重提旧事，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他谈就是理论嘛。当他碰到现实，尤其是他们偶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哦，光说得到可能做不到哦，可能说一会做二哦。那我们就会问，那如果是你呢？啊，如果是我呢？啊，以妈妈这个年龄四十几岁，哎，可以啊。那以你十几二十岁可以吗？这个时候就，我觉得我们不只在谈你对我错的问题，而是在谈人性，在谈如何处理问题了。我觉得孩子的那个思考的深度就被我们开启了。
听陶瑜刚才分享的时候，也想起李崇文他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大概有的一个印象呢，就是说呢，对于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重要而且确定是正确的一些的价值观或者自己的一些正面的经历呢，其实父母亲也是要有相当的肯定啊，知道自己哪一些的已经知道的、已经学习到的一些的知识也好、价值也好呢，真的是。好的。那么另外呢，也是需要的去理解、去分析，或者是去察觉到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或者是一些可能不需要一定带给孩子的一些的东西。那么就是在这两方面，一方面肯定好的东西，一方面呢也要努力的去去除一些可能就是不需要强加在孩子身上的这样的一些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是，我想的确是这样。我想再补述一点哈，其实在我们读书会中有一个姊妹，就是她从小是乖乖牌，她就觉得爸爸妈妈讲的就对，所以她这一生也很顺利哦，也没什么大波折，但是在她带小孩的时候，她就这样子把她认为好的是很温柔的方式告诉她的孩子，你知道孩子怎么回答吗？妈，那不一定哦，那我就不是这样想的。他当时因为他也很他很温柔的个性，他一想这样哦，原来我生的小孩我这么爱他，他想法也跟我不一样哦。那他就没有忘记我们教的沟通技巧，那他就多问了一个问题，哎，那宝贝你认为呢？结果孩子也言之凿凿的讲出他一番道理来。妈妈也说他不算错，只是跟自己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们结论其实可以摆在这里，可不可以允许我们跟孩子走的道路不一定一样，步伐大小也可以随人的能力调整，学习的阶段更可以让孩子有自己顺心的发展，最后只要有一点彼此保持耐心，我觉得就是可以 让不同的生命体过得很快乐幸福的生活。
嗯，
但有点像童话哈。
那我想可不可以加一个大的前提呢，就是特别是基督徒来说，或者说对生命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期许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这些的不同呢，它仍然是符合一个崇高的一个目标吧，或者说符合一个正确的合乎真理的一个价值观的底下，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一些的发展，而父母亲就在这当中呢学习去做一个浇灌的灌溉的这样的一个园丁呢。
当然谢谢彩云的提醒啊，这个圣经的原则我想这是千古不变的。
嗯，
我想我刚谈殊途同归的意思，那个归还是归于真理，
是
这个很重要，不能说啊就顺着孩子随便发展，那是不对，我们这样是害孩子。圣经上也讲啊，在孩子能够管教的时候要用责打，
嗯，
免得日后他会恨你的，
因为你没有教他。
对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职责不能忘，重点是只要是真的合乎真理的教导，你能不能允许孩子用不同的方式呈现。
嗯，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学亲子沟通最大的一个目标。
是，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跟别人的孩子一起的时候呢，我是很轻松的
啊，
我是可以跟他玩
可以沟通的，
跟容易沟通。
你不要负成败的责任呢。
啊，对啊，就是这个责任的问题。跟自己孩子的时候，我那个角色，我的责任，我是他的爸爸，也可能是唯一啊，最终要承担跟我的太太唯一要。最终承担这个管教他栽培他陪伴他这个责任的。我所以跟孩子自己的孩子一起的时候呢，就少不免呢都会相对呢比较严谨严厉，因为最终可能孩子长大就会怪我，哎呀有些事情我怎样怎样，但别人的孩子不会这样看我。这是当父母的一个必然存在的一种的分别，就是对别人的孩子和对于自己的孩子，还是可以当中也可以经过一些调整，可以比较接近呢。
嗯，其实在我们台湾有个笑话，就说我们很希望当孩子的阿姨或叔叔，不要当他的爸爸妈妈，
那关系比较好，可以。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算是笑话，可是我们可以采取那种态度好不好？
嗯，
我明明是孩子的妈，可是我尽量忍耐着，我讲耐性是父母最重要的嘛。
嗯，
我忍耐着用阿姨的态度对他，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呢？阿姨怎么骂侄儿，她不会骂到翻脸嘛？妈妈会哦，妈妈骂到会甩门出去的哦。
嗯，
爸爸也一样，骂到会拿皮鞭打人的。可是你会拿皮鞭打你大伯的小孩吗？不会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假如这是最简单的比喻，我们就用身为父母的身份，用阿姨叔叔的态度来对小孩，虽然有一点迂回，但是结果是不变的。还是我达到我们刚刚在真理的状况之下教养我们的小孩，
嗯，
只是你就不会那么急切嘛，不会因为孩子不听你就翻脸或者是打人骂人，那不听呢，你就想办法再讲给他听咯。我记得我对我哥哥的小孩都是这样，假如他不听我的话，我会想办法像个小丑一样再变个法一样又来跟他讲，
嗯，
这就是我当的那个姑姑的态度啊。
嗯，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取悦我们的孩子？既然我们的教导是好的，是正派的，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心甘情愿的接受呢？我觉得这是父母可以学习的花招吧。原谅我用花招来写。
那陶艺啊，其实在一些我想有不少的家庭，特别在内地的当中呢，有一些的父母亲呢，他们一方面可能是跟孩子离得比较远，
嗯，
可能分居两地，为了工作的缘故。那有一些呢，也可能就算是居住在一块儿，可能在时间上头呢，也不是有那么多的时间。那可能有因为很多因素啦，我们也不一定完全知道。因为听了这么多次的这个讲亲子沟通呢，其实是很，彩云就发现，还有自己的体会呢，也是非常花时间，
对，
非常花心力。你要用很多的可能随时随地都要去预备怎么样去面对孩子的这个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或者是沟通如果出了问题，我怎么样能够再进一步还记得再回头来跟他谈。那我不知道陶艺你自己的这个花在上头的这个时间啊心力啊是怎么样，可是我想在内地，如果对于一些的父母亲他真的有这个时间甚至是空间上头的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呢，可以怎么样的去做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对，我想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哈，因为又没有相处在一起。
对，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不管你们多久见一次面， 最重要的你要保持两个小态度，第一个就是尊重，不管你的爱是对多大的孩子，你都要记得尊重他，宝贝吃饱没，你的口气就要像对一个朋友的口气，而不是有些人是爱你在心口难喊你吃饱没，这样光听就知道一点都不是爱，可是那个话又是爱，你会造成孩子的困扰，所以可不可以让我们言行合一，既然里面是爱，讲出来的话就是爱，我觉得这是比较最简单的方法，哪怕你十天半个月三个月见一次面，你讲的每一句话就是真心实意的，我就是关心你吃饱没，最近功课怎么样，好，那需要我做什么吗，都是很心口合一的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讲每一句话都要像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你要保持积极期望的态度，也就是你讲出来的话你相信他会听，你不要再加一个你到底听到了没有，你等于是打自己的嘴巴，你前面在希望他听，你后面又在检查你到底听了没有，一副就是反正你也不会听的样，这就是负面的态度哦。这我觉得以我自己当小孩来讲，当我的父母设定我听不懂的时候或者我不会听的时候，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不要听啊，如你所愿。我想每个孩子都是这么赤裸这么纯真的，所以能不能做父母的起码能做到两件事，第一个心理态度就是尊重他，其实你讲的话都是相信他愿意听你才讲的，那么你讲出的话就不至于口出恶言，这是我小小的建议。我想即使见面机会不多，其实在台湾也一样啊，有很多务农的爸妈哪有什么一天到晚亲子教育，没这回事儿。那但是呢他们就会讲说刚假爸爸闽南语讲说吃饱没，他带着浓情蜜意问他吃饱没，就这三个字而已，那孩子心知肚明，自己用功努力，就自己搭车上学，完全不要父母担心，其实父母什么也没做啊，他只是表达了他的关怀，那孩子就看到父母的辛苦，看到父母的爱，虽然父母仍然嘴巴左口笨舌什么都不会讲，可是孩子自动自发的爱自己，这是我看到很多生命的例子都是如此，所以我想都市的父母比较容易学沟通吧，那乡镇的父母呢，你只要心口合一带小孩，这样就够了。我不知道这样方法是否也适用在内地。
我想我们的听众如果听到的话呢，可以尝试看看啊。否则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就是哎呀我又不在孩子身边，哇学这么多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样用得上，如果记住陶姨这起码的两点，我想至少父母亲的心理压力可以减轻一些，然后呢仍然是积极的去运用每一次能够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吧。
相信上帝，我觉得真的上帝真的是会看顾每个小孩，但重点你出现在孩子面前就要像天使一样的光明，这是我对父母很诚心的提醒。你不要给他一个黑天使的脸孔，然后告诉他我爱你。我觉得那个是骗人的。以我当小孩的经验，我一点都不喜欢黑天使父母。我希望我的父母是快乐的、积极的、相信我的。
那我又想到另一个情况，就是还是从内地来说呢，这些的父母亲可能为了打工到外地去，那么家乡呢跟陪伴孩子的可能是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啊外公外婆啊，那么如果父母亲有机会回家探亲啊，看到孩子或许会发现孩子有一些的行为啊想法啊受到了老人家的影响，而不一定是父母亲自己觉得好的啊，但是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时间去影响孩子啊，就算他影响了他，也可能哎，父母一离开了，哎，他孩子又回到原来的样子。那在这方面，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做有效的沟通吗？
当然可以。我就想着，你还是保持尊重跟积极期望，那孩子就会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那另外，我觉得可以有些辅助工具，因为很多的心理学家都这么说，其实开启我们心智的哈，除了我们周遭的人以外。名人传记很重要，你可不可以买一点圣经上的伟人，这些人他们从小是怎么想的，像撒母耳那么小他就知道要听上帝的声音，你也可以买爱迪生的书给他，就随着年龄买不同程度的书给他了，那我觉得当他在不在父母身边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伟人的传记伟人的故事，再比照一下他的爷爷奶奶，我觉得孩子他自由选择，这是我对人性的相信。我觉得人心都是活的，但重点你给他安排的环境有什么影响力吗？如果父母不常在身边，就请你带一些好的书籍好的故事， 好像几乎我们每个福音单章所讲的故事都是正面而好的啊，这些都会深深烙印在孩子的心里的。
是，我想如果听众朋友经济能力许可的话，或许就可以增加这一方面的辅助的材料吧。
好，谢谢陶姨了，帮我们完成了这个亲子沟通的进阶课程啊！我想呢，真的要让听众朋友呢，用更多的时间去在家庭里头去实践这些技巧，培养这些的态度，然后更重要呢，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回应，实际的去尝试的过程当中，到底呢有什么的情况，有什么的学习，或者有什么的困难？
是。那么陶姨啊，对，经过这个进阶课程，我们是不是还有？再进阶高阶的课程，
高等
继续往上，
不一样，也是进阶课程之二吧。其实我们会谈到说，每个孩子生来就不一样，比较大方的孩子哈，他就比较容易犯小错，那比较仔细的孩子呢，他就太谨慎，以至于没有什么勇气。
对，
那对于这种小孩，我必须跟父母分享，你生了什么孩子，你就要接受他，你不要指着老二说，你怎么不像哥哥那么大方啊？也不要指着老大说，你怎么不像弟弟那么仔细呀？这个话都是强加的枷锁，对孩子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
是，
所以我们在一个阶段，如果还在一个下一个阶段，我们希望能够谈谈小孩的这个成长的社交风格不一样，他的自然表现行为方向就不一样，做父母的怎么可以顺势而为，带领出每一个天才儿童。
好，那么我们也很期待陶姨再次的跟我们进入这个新的阶段啊。好，谢谢你啊，
谢谢崇恩，谢谢彩云，
好，谢谢，再见，
再见。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